超惊吓台湾儒学。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没订阅成哲学新媒体会员的听众朋友，请赶快去订阅哦，请实际的行动支持我们。不知道熟悉超惊吓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前两系列的超惊吓皆是在刚结束中国农历七月，也就是国历九到十一月的时候播出，虽然也不是不能同步在农历八月的时候播出，但是我怕我敢播可是没有人敢听，担心有人会觉得搭配恐怖片惊悚度提升。而这一次呢，超惊吓台湾儒学调整到寒假期间，那就真的是天气冷飕飕，外面的冷天气搭配超惊吓台湾儒学以毒攻毒，绝对能够让你吓到发热。这一系列选择十位台湾儒学者的学术思想，搭配十部恐怖片来介绍给大家。前两集已经介绍了李春生跟吴德公，以年代往下，这一集要介绍与吴德公逐年相近的洪弃生。洪弃生1866年出生于彰化鹿港，在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以后，以失国之名的心情来抗日，拒绝剪辫子，在文字上表现出对于日本殖民的犀利批判，在当时有着鼓舞人的作用。这股精神会让我联想到明朝末年的王夫之。王夫之于清朝统治时隐居于山林，但他并不是那一种像先秦隐士一样不问世事，而是透过书写与评论鼓舞当时的明朝移民，让他们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这群移民的身心能够在经典中得到安顿。洪弃生就带有这样子的味道，也透过文字展现他的经世精神。在讲故事之前，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哲学新媒体的小英，专业是儒家、台湾儒学、儿童哲学，致力于哲普转译，目前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担任助理教授。很多人对于我的认识是从哲学新媒体75集的哲学床边谈甜甜的认识我，透过观看我跟女儿当时4岁半到6岁留下来的哲学影片，惊讶到小孩子的思考训练。有人问我还会继续拍吗？我女儿现在已经是国小五年级的国小生了，面对镜头除了没有那么可爱外，她也开始有些反抗意识。青春期啊，影片制作可能要看机缘哦，但我这边稍微分享一下国小五年级如何训练她的思辨力。我现在给她的问题都是生活情境的两难题训练，譬如假日时刚好遇到实际上我跟爸爸想要吃饭的时候看日剧，他也想看，但是弟弟不想看的问题，问他你觉得该怎么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你可以借弟弟平板看卡通哦，但是你想吗？如果你不想，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像这样子的例子应该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发生过，简单来说就是意见不一致。这就是一些日常中小孩对于私有物跟公平的拿捏。最后我请他由我转换成我们来思考，小孩子愿意思考是因为他知道有这样子环境让他思考，可以包容他的发言与想法，所以建立一个让小孩子讨论的氛围是很重要的。讲到这，你会以为我是鼓励放任教养的，其实我不是哦。其实我的两个小孩在家里有很多很多的规矩要遵守，有该写的考卷，有该做的事情，我很鼓励他们表达跟争取，但讨论时我其实蛮凶悍的。譬如讲不清楚，我会请他说到清楚表达为止，有讲清楚这件事情来训练他们的逻辑能力。讲到教育，这种能够提供大家讨论态度的风气，明代的黄宗羲在《名医待访录》里面就认为，学校必须要能够保障自由意识。而今天要谈论的洪弃生，也讲到一篇《子产不悔乡校说》的小文章， 来说明这种意识的价值。因此本集就介绍台湾儒学界比起吴德公而言，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洪弃生。洪弃生写了一篇《子产不悔乡校说》，阐释他对于教育场域的看法，与他搭配了我选的2018年上映的台湾恐怖片《蓝色项圈》。苦闷的教学制度到底是为学生铺网璀璨人生的红毯，还是扼杀自由奔放心灵的项圈呢？这边必须要加入警语，如果以五颗星满分来计算，这部片恐怖指数四颗星，恶心指数两颗星，创意度三颗星，片尾结局三颗星。由林清章所编的日据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可见洪弃生的介绍。洪弃生本名潘贵，字月桥，在台湾割让给日本的1895年后改名为儒。他的儒是密字旁的儒，跟儒家的儒是同音的，字弃生。这个字呢伴随他后半40年。台湾文学馆在网站上有个洪弃生主题馆，有他的部分原稿可以线上阅览，感兴趣的朋友能够好好使用这样子的资源。至于关于洪弃生的家世事迹跟作品，我认为陈玉凤所著的《洪弃生及其作品考述》非常完整，附上重要且珍贵的照片，而且文字流畅，是研究洪弃生重要的参考资料。由上述资料可知，洪弃生在对抗日本的时候是抗拒的，因此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他是隐遁不入世，日常也仅与文人交往，生活上依循着清朝模式，价值观上更是拒绝接受日本所有的一切。冯小婷于《台儒洪弃生论诗书》这篇文章中考察了洪弃生儿子洪延秋的文章，其中可由洪延秋所写的《我的自学进修经验谈》中窥见洪弃生的样貌。非常感谢有这篇文章的引导，让我能够更理解洪弃生。洪延秋的这段描述我直接引述：先父家教极严，每日自早到晚关在家中读经史。那个时候我对于心学学问发生了无限的崇敬，要学心学问就非懂日文不可。但是先父是个彻底反日的读书人，不但痛恨日本人，凡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无不厌恶，日本语文自然也包含在内。例如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出产的鸦片烟，他照抽不误，因为他认为是清朝古已有之。他一直到他去世不肯安装电灯，因为他认为这是日本人来以后新设的东西，绝不利用。由此可见他厌恶日本统治下的环境，由思想到生活是排斥的非常坚定的。由他所遗留的文献其量丰富，冯小婷于《台儒洪弃生诗书》一文中将洪弃生庞大的论著分为文学类、史学类、时事教育类，在此仅由时事教育类来探究洪弃生的儒学。但在说明之前必须要有个前提理解，如果听众期待听到超抽象类似于新儒家开创儒学新格局的理论的时候，在上一集的吴德公与这一集的洪弃生是观察不到的。他们的儒学所体现的是实践型的经世致用，而非学理型的抽象思辨，这会跟整个清朝的学术背景有关。潘朝阳在2023年出版的书籍《儒家台湾》中就提到了这点，以下直接引述：明清台湾是个边陲，数百年没有本土诞生的大儒，实为事实。钱家考据学跟官定诸子学的方向确认后，清儒的原创性或开创性实无足论矣。就以诸子故乡福建而言， 新出理学名称，张伯鑫在福建建了鳌峰书院，号称是闽台第一书院，但其性质以官学之闽学为重，与朱子本人当年创建书院的精神差异甚殊。因此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固为边陲，可清代统治200年却无出大儒，并非其区域之故，而是总体清朝的学术思想的时代局限使然。由潘朝阳的叙述可知，清朝发展钱家学致使中国哲学在宋明两朝所开创出来的心性之学这样抽象能量的消亡，而这观点在牟中山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也有提到。牟中山提到，所以我们讲中国的学问讲到明朝以后就毫无兴趣了，这300年间的学问我简直不愿讲，看了令人讨厌，尤其生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实在令人讨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观察在台湾清末明初的这群读书人，他们无法开出丰富的抽象论述，可能是整个学术时代的影响，致使很多研究者对于吴德功与洪弃生的研究是放在文学而非儒学。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儒学，只是这儒学是融进他们的诗文集中，必须由此入手挖出其儒学论述与经世致用内涵。关于经世致用，狭义的来说是一个儒学晚明以下，由黄宗羲的重史、顾炎武的重经、王夫之的重思想所建立起来的学术风格。广义的来说，则是以儒学应用于实际事物的观点与行动。儒家学者自有内圣外王的责任感，经世致用其实是外王的另一种展现样貌，只是实现对象不同罢了。关于外王对象的转移，钱穆先生透过引用经典圣贤文献的阅读上窥见外王标准的转向，提到宋以前人常讲周孔，宋以后转讲孔孟。我们可以说周孔连讲是政治意义大于教育意义，孔孟合称是教育意义重于政治意义。换句话说，其外王向外展现是放在教育上的。宋以前这外王是与政治相扣连，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2020年在哲学新媒体上面写的王阳明觉民行道所开启的儒学新外王路径这篇文章，里头是根据余英时的观点而论述王守仁的外王转向。因此我们必须要把握外王有两种实践路径，一种是教育，一种是正式谏言。而经世致用只是把以往对于君王的正式谏言进一步转而为民生的正式谏言。洪弃生虽然于马关条约后没有参与考试投入政治贡献中，也没有站在革命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但他也不是关起门来吟诗赏月的文人。当时的清朝歌台的举动他是愤慨的，在文集中都能发现他批评清朝将亡的失望文句。因为对日人的抗拒，清朝的失望，因此他拒绝走上应试一路，而是将中西文化观察、东亚时局、台湾状况的谏言以文字书写出来，以自己的方式起到引领世人的贡献。有了这样的先辈条件，再来看洪弃生的子产不悔乡校说就非常有意思了。子产不悔乡校说是洪弃生一篇非常短的小文章，但我是非常喜欢的。子产不悔乡校这句话原文出自于左传襄公31年，大概的意思是春秋郑国子产执政刚开始， 民众常常聚集在乡校批评时政，于是有人跟资产建议说把乡校拆掉，免得百姓胡言乱语，但资产却是拒绝了。他认为人们无事可以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如果百姓们喜欢我们就推行，如果他们讨厌我们就改正。这些百姓都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把乡校毁掉呢？对于百姓言论，与其防堵，还不如疏通，让他开个小口，让他们谈论，听听他们的意见，以后把它当成治国的良药。而洪弃生就是根据《左传》写下了"子产不毁乡校说"这段评议文章。由于这段文章非常的短，我就直接依我的语言白话翻译给大家。洪弃生认为子产不毁乡校是当时的一件美事，我就是洪弃生说私底下认为我们为何不可不依此效法也振兴乡校呢？当时的郑国城楼上学校荒废已经很久了，乡校如果存在，人的心就会向往学习，人心向往，因而慢慢复兴起其他地区的乡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然后洪弃生又接续讲了他对子产的观点，他说道，这道理子产怎么会不知道，只是当时战争不断，无法大力复兴，但我们至少做到不悔吧。这就是在形式上鼓励大家发表言论，然实质上大家对于先王建乡校的道理并不全然了解，故子产将这样子的道理以法律条文刻在顶上面，不能用这样来说子产对于乡校的发展只做半套。子产以乡校为议事的场所，让政府能听到百姓的观点看法，周厉王啊、秦始皇、秦时都曾经运用过，因此让乡校成为议论的场所，不但能让大家交流观点，也能抑制歪曲的流言。子产不毁乡校，难道不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做法吗？子产不毁乡校说收录于洪弃生的《记贺斋古文集》，虽然无法推知洪弃生此篇文章的创作时间，不过查看洪弃生的生平，在他56岁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的时候，蒋渭水在台湾透过酒楼聚会或学校，的确有鼓励百姓议事的提倡。子产不毁乡校说是否是附议赞成蒋渭水当时鼓励百姓议事这件事情，不得而知。但这鼓励民众议事的精神，与明末儒家经世所展现出来关注民生的正式谏言是扣连的。虽然洪弃生多为诗文作品，但可由他的时事评论观察到他以古见今的表现。他在《各国争利论》这篇文章中，他直接评论当时的俄罗斯，认为俄罗斯假仗义之名为聚宝之举，其他各国对俄罗斯多有让步，那是因为利益的关系啊，大国想利而牺牲殖民租界地中民众的权利，譬如牺牲香港、上海、胶州，胶州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威海卫也是位居现在的山东省，旅顺现今的辽宁省，这些地方的权益，然后批评这些大国不知求本。以秦朝统一六国举例，认为还未统一前的楚国盛极一时，与周边的小国结成联盟，但利益的结合本来就是薄弱的，到最后产生反叛，而使得秦国有离间的机会，以此劝练当时内外都有制肘的中国不能以利为考量。在论述中可以看到，他虽处于台湾，但他以大中国面对整个世界的局势提出建议， 并不是关起门来只谈抽象思考的儒者，他用自身的学养来回应时代状况提出看法。潘朝阳分析洪弃生的《瀛海皆惘记》，以春秋至节来形容洪弃生，认为洪弃生文章中体现出对于政府不仁不义的作为抗议，显示了春秋中的正君臣之大义的思想。而我认为这样的春秋至节也同样展现于他的时事评论文章中，有洪弃生于励志义赏这篇文章中反省当时台湾地区盗贼盛行，而提出了求贼就是悬赏的意思，防贼制定善政，将产生盗贼的原因补齐。通常这些原因可能都是因为这些地方有一些让人不得不为贼的原因。再来就是赶贼，就是赶是感觉的赶，用这三种方式来处理盗贼盛行的状况。其中赶贼就是建立学校来教养，而针对这管道，洪弃生提出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建议，那就是官员必须定期下乡亲自讲端正格言，宣导正理，伦常议事。同时这些官员在下乡时候的心情不是带着自己高高在上人民低贱的心情去 long stay， 而是以一种栽培不忍的心情来执行这些事务。关于这些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实际也很儒家的，体现了他把人放在心中的群体感。学校很重要，不但能够执行知识上的教学，也能成为议论的场所。但如果学校无法执行正常的知识学习，只是填鸭式目标导向的准备考试，没有所谓的议论风气时，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就为大家将这问题的想象扣连到2018年的台湾恐怖片《蓝色项圈》。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张耀生的同名小说，电影一开始充满着压抑的气氛，一个穿着短袖运动服的男学生，脖子露出内搭套头，去浴室做睡前的刷牙盥洗。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懂不懂他的穿着什么样子。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女生很流行一种服装穿搭，就是无袖但高领贴身内搭，通常拿来搭配秋天薄毛衣的时候很方便。电影中背影匆匆的男孩就是穿着这种无袖高领的白色内搭，把脖子围得很严实，在宿舍420房号前停留了一下，然后去盥洗。再回到走廊时，他回头对镜头大喊，我一定要第一名。隔天校长在为高中生们招会致辞时，这时一个男孩在顶楼上走，然后绝望地对着下面的这群学生大喊，我就是想要考第一名，有错吗？然后在众人面前一跃而下。镜头转到晚上的寝室画面，每位学生手捧着小蜡烛，在走廊上沿墙整齐排着默哀。隔天教室内大家低头努力继续书写，一刚开始的电影就是用这几个片段压抑的画面揭开这个故事的氛围。原来这是一所国内外皆知名的精英中学，爱迪生中学，不但校内名人辈出，还拥有保送哈佛的名额。男主角叶群因为成绩优异也转到了爱迪生中学，校长为叶群还有他父亲介绍学校辉煌的历史，入校后很自然地分配到居住的寝室。当他踏入寝室时打了招呼，同寝的其他三位却没有人抬头回应他，大家都在努力地看书写考卷，不是戴耳机打电动哦。这个画面超级冷漠的， 但真正见识到这宿舍的军事化管理是表现在教官检查寝室时，譬如水杯没有摆正扣分 What? 带漫画扣分 What? 叶群才知道原来宿舍内装有监视摄影机，随时随地能监控他们。诶，观众听到这里大概会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吗？然后他们这一寝因为扣分太多被罚扫厕所一星期。当他们不爽着拿着打扫用具经过420寝室旁边的418房号时，叶群发现里面还亮着灯，好奇的询问后才知道原来里面住的是全校第一名林世文同学的单人宿舍。第一名拥有很多特权，然后他们顺势聊到420寝，传说这一间之前有学长死在里面。隔天早上朝会，男主角终于遇到那个传说中的全校第一名了。他正好排在男主角叶群前面，但大热天的朝会，第一名的林世文穿的就是短袖制服，但内搭高领无袖套头的装扮，汗流浃背，非常诡异。叶群主动递上手帕给林世文，在林世文擦汗时看到他脖子上的紫色勒痕。叶群以小白白的视角带领观众一起理解这所学业至上的爱迪生中学。他的班级导师在第一次断考后把考得很差的叶群叫到办公室，并且非常凶地跟他说，踏进这所学校大门，什么道德伦理人权都是狗屁，在这里分数才是一切。所以在宿舍走廊上写的自由两个大大的字是写爽吗？在接下来的再次期中考中，叶群拿到了全年级的最后一名，变成班上同学甚至是全校同学欺负跟发泄的对象。补充一下哦，这所学校成绩差的同学会被其他同学欺负是合理的，因为谁叫你成绩烂吗？有没有感觉听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变态？于是在假日众人回家之时，第一名的林世文跟叶群说，我能帮助你的成绩。两人来到林世文的418寝室，打开衣柜发现有一个神秘通道，爬进去后居然直通那诡异的420寝室，并且420寝室里面窗户上贴满着书页。在这个寝室之中，中间看到一个上吊的绳索，林世文诡异的拉了拉上吊绳索说，只要把脖子套进这个项圈就能够获得重生，成绩突飞猛进。哇哦，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惊悚？正常人都会拒绝吧，上吊耶。叶群被吓傻了，转身沿路爬回418逃离现场。但后来真正有套上项圈的是叶群的室友。叶群没来前，他的室友是全校最后一名，每天都被欺负。虽然因为叶群拿到了全校最后，但他的室友依然是全校倒数，三不五时还是会被欺负一下。因此他就在林世文的鼓舞下套上了420寝室的项圈。套项圈是这样子的，就是套上之后必须在将死未死之时才能在同伴或是你自己自行的协助下离开项圈。以上要说明这个纯属电影情节哦，本人并不鼓励这种自残方式。不管怎样，叶群的室友与林世文在接下来的考试中都迎来满分100分的好成绩，而室友也由原来亲和的个性转为冰冷强势陷害同学。可是室友的气势没有延续多久，在下一次考试时忽然没有办法像上一次一样那么顺心了，简单看透答案。于是他跑去逼问林世文，以后才发现 原来要一直提供人在420套上项圈才有能量能够维持好成绩哦，原来就是因为这样，林世文才要分享成绩突飞猛进的方法给叶群与叶群的好朋友。这就是一种抓交替的概念吧。林世文的成绩已经不能保持第一名了，因为能量不够，在家长校方的指责压力下，最终他在他最喜欢的美术教室自杀。这个死亡呼应了一开头跳楼的学生，然后仿佛机器人的同学们对于林世文的死亡仅在当晚夜间点了蜡烛致哀后，隔天依旧奋力读书，仿佛死了这个同学从来没存在过。那叶群是个什么样存在呢？他知道成绩突飞猛进的诡异方式，但他不愿意如此做，他愿意以真真实实的练习拉起成绩，即便他成为同学欺负的对象，他依然不受到420寝室的诱惑。同时他是想要进一步改善现况的改革者，于是他在取得班导的同意后，骇客进入了成绩系统，让全校大家每个成绩都一样，并且透过广播系统鼓励大家在校内唱玩放飞自我。这种事情学校怎么可能不赶快处理勒？抓到了叶群后，由于班导也有把柄在校长手上，所以临阵倒戈反而指着这一切都是叶群一个人所为。叶群愤怒到在会议上大吼，对，都是我做的，你们这些大人啊，肮脏卑鄙无耻虚伪。最后的结局是叶群的爸妈被找来学校，校长的条件是叶群取得第一，我就不追究这件事情。父母并没有把压力转嫁给叶群，而是拍拍他的肩，什么都没有说走了。这样什么都不说比说还更让人自责。最终叶群选择套上420的上吊项圈，在将死不死之际看到眼前一望无际看不清的面孔，这些曾经第一名学生的轮廓，叶群将成为接下来的第一名。镜头上校长看着420上吊的监视画面微笑着。故事最终以校长与墙上学生的合照做结尾，定格照片上仿佛能看到校长颈脖间隐隐浮现的勒痕。故事结束。像蓝色项圈这种高压的学校学习风气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台湾现在的社会。台湾社会已经淡化读书至上的氛围，毕竟现在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又在教学模式上越来越多元，因此在大学以下的学校教育更容许除了考科以外的多元知识的接触与讨论的形式。校内关于政治上面的议论，若与教学相关，是容许老师们中立的呈现给学生。我认为已经完备了由明朝黄宗羲在《明医待访录》中认为学校必须能够自由意识的保障，与洪弃生《职场不悔乡校说》中提醒乡校意识的价值。而蓝色项圈作为此集要谈论的对比，思考所谓的自由在学校教育的意义。学校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开心，真的像电影中叶群骇客进入成绩后，让全校大家每个人成绩都一样，并且用广播鼓励大家在学校唱完的那个画面。画面中纯白的纸飞机满天飞舞，奔放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啦，但最少能玩纸飞机吧，而不是压抑到两耳不闻窗边事。在电影中连同学的死都不关心，那如何在之后进入社会中懂得观察社会，观察到他人？冷漠是教育中最不应该提供的，所以洪庆生提出了保存乡校意识的价值， 就是最少让你的心活活泼泼。这观点就非常的儒家，儒家一直鼓励人直求面对人世间，要能直求面对人世间，最少就必须做到不漠然人眼看待所身处的人事物。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知道的连横，他的台湾通史对台湾留下重要且珍贵的史料记录，但除此之外，他更有鉴于日本人对台语的禁用，于是潜心研究文字与台湾话，变成了台湾语典，以保存台语文化。我会以他的思想系列文章及台湾通史来介绍他，与此搭配的是2021年的泰国伪纪录恐怖片《萨满》，非常恐怖哦，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有一种涟漪的余韵战栗。萨满故事描述摄影团队想要拍一部探究泰国萨满的信仰纪录片，于是跟拍了尼姆三个月，在越来越理解萨满这种巫的职业后，发现他的外甥女好像也有继承萨满成为巫的状况，于是延伸跟拍他的侄女，岂知拍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失控。但这个跟连横有什么关系啊？很好奇吗？好奇就赶快订阅哲学新媒体收听啦、啊、我是恐怖片成瘾儒学专业的小一，我们超惊吓台湾儒学下周解锁连横，一定要来听哦，拜拜。超惊吓台湾儒学。Thank you.